欢迎收听法医秦明系列守夜者二黑暗潜能，作者秦明，演播骆驼，第十五集。外卖小哥转了几个街口，来到了一幢靠山的房子旁边停了下来，肖朗也在50米之外停了下来，装作在一旁点烟。肖朗动了动耳朵，他清晰地听到了50米之外的声音，七份一品牛排请签收。肖朗说道，果真哎，他们店里明明只有两个人。林默从口袋里拿出了5名企业家的照片递给肖朗，这种事情呢肯定是越少人知道越好，哎，再看看，别忘了他们的样子。嗨，忘不掉。肖朗躲在摩托车的后边，向50米之外的那家叫做李爽造型工作室的理发店看去。一个身材高大的光头肌肉男子走出了门外，接过一个大塑料袋，然后在签收单上签字。肖朗小声地说道，妈的，哎，根本就不需要这么费事儿，我们早该发现他们了。你见过理发店里的师傅剃光头啊？
我说过了，我们需要的是万无一失，盯紧点，等一确认就立刻通知特警来抓人。
林默话音未落，理发店里突然冲出一个瘦弱的男子，说着救命。可是话还没说完，光头男子一个箭步冲上去，用胳膊勒住了瘦弱男子的脖子，男子瞬间就不发声了。光头男子恶狠狠地说道，
舅舅，嗯，我说了，我没你这个外甥，你要是再出去赌博，我就卡了你的手指。
瘦弱男子挥舞着双手想说什么，但是却发不出声音。光头男子瞪了瞪愣住的外卖小哥，
看什么看，难道你和他是赌友吗？嗯。
外卖小哥并不想多管闲事儿，他二话没说跨上电动车骑车离开。肖朗和林默也赶紧跨上了摩托车，装作若无其事地离开。
看到了吗？
看到了。
肖朗一边骑车一边从摩托车的后视镜里观察理发店门口的情况。
陈蛮子视力真不错啊。
林默一边说一边打开腰间佩戴的定位器，这是事先约好的信号，一旦林默打开定位器，潜伏在镇子外边的两辆特警车就会开进镇子实施抓捕。
不好，光头正在把陈蛮子往山里拖。
正在看后视镜的肖朗说道，
嫌麻烦要灭口还是惩罚？
肖朗捏住刹车猛打方向盘，摩托车一个漂亮的漂移掉过头来，坐在后座上的林默差点被甩出去。
来不及了，要救人。
肖朗加快速度向理发店行驶，
他们三个人还有枪。
林默倒还算是镇定，
你封锁理发店，我上山救人。
肖朗的头发被迎面吹来的风吹得摇摆不定。
我找个借口拖住3分钟，特警就能到，我这边没问题，你那边注意安全。
肖朗没回答，他把摩托车停在了理发店外10米远的地方，几步一跳就钻进了山里的密林。肖朗没走出20米远，就看到远处的两个人，陈蛮子正跪在地上用一个铁锹挖坑，即便离得很远，肖朗也听见陈蛮子正在低声的哭泣，而光头男子则手持一把手枪抵住陈蛮子的后脑勺。
妈的，让被害人挖坑埋自己，这不是小鬼子当年的办法吗？学谁不好，学他妈鬼子。
肖朗心里想着，举着手枪利用大树的掩护一步一步地向嫌犯靠近。不过肖朗还是高估了对方，因为在肖朗走到光头男子背后2米的时候，光头男子依旧是一心一意地盯着陈蛮子挖坑，完全没料到背后有人。肖朗顽皮心起，他把手枪揣回了腰间，走到光头男的后背，朝他的后脑勺吹了一口气。光头男一惊，转身用手枪指着肖朗的面部，不料手枪的套筒和击锤被肖朗一把握住。肖朗奚落道，
哎，
你的感觉这么差，还学人家当打手，太山寨了吧。
陈蛮子猛地听到背后有声音，回头一看这个场景，二话不说丢下铁锹就跑。
陈老板，往理发店跑，等你跑下去，估计那里已经全部都是警察了。
肖朗抖着腿，一脸挑衅地看着光头男。光头男子扣了两下扳机，扳机丝毫不动，他只好扔下手枪，想来一手双拳贯耳。可是啊，他丢了手枪，这手枪自然就落到了肖朗的手中。肖朗不慌不忙地把手枪转了个圈，在光头男的双拳打到面门之前，他就把枪口指向了光头男。光头男子扑通一声跪下：
警察爷爷，我没杀人，这司机是新哥和辉哥杀的。
肖朗不屑地说道：要不是放心不下林墨那小子，我还真想跟你再玩两招。你练这一身肌肉用来炖着吃的吗？
当肖朗压着光头男子下山的时候，已经有几十名荷枪实弹的特警围在理发店的四周了。几名特警压着两个人从理发店里走出来，还有几名特警扶着满身伤痕的三个煤老板从理发店的二楼下来。林墨站在被押解的顾星旁边，一言不发地看着顾星的脸。看起来顾星是经过反抗的，因为脸上额上都沾着碎发，狼狈不堪。肖朗正要向林墨炫耀一下自己孤身一人不费一拳一脚就抓获了光头男子，但是林墨却看都没看他一眼，直接跨上了摩托车扬长而去了。
哎，我说你想又犯什么病啊？哎，你把车骑走了我怎么回啊？
肖朗感到莫名其妙。当特警专程把肖朗送回守夜者组织的时候，傅元曼正红光满面地站在讲台上。
守夜者组织恢复职能后的第一起案件，在大家的努力之下完美破获了，犯罪嫌疑人悉数被抓，人质悉数获救，这是一场漂亮的战役。我相信我们的出色表现会给我们迎来更加难啃的骨头，但是我也知道你们都是最爱啃骨头的。
肖朗一边说着，老爷，狗才啃骨头呢，一边回到了座位。
聂之轩问肖朗：哎，你听说过 CGH9 二乙酰吗啡吗？肖朗不耐烦地挥了挥手：什么？
说普通话。
就是一种新型毒品。聂之轩说完，示意唐当当跟肖朗说前因后果。唐当当说道：这个顾星的电脑里不仅有全息影像的资料，还有一些新型毒品的资料，这种毒品是海洛因的一个新型变种成分的毒品，连续五天成瘾然后就难以戒除了。
哦，那就是顾星想让老板们成瘾然后控制他们。
对，今天是他们吸食的第四天。
嗨，直接骗吸海洛因不就好了，费那么大的力气。
肖朗摇了摇头：如果是普通毒品的话，这些煤老板又都有钱，那么即便上了瘾，花钱戒毒或者花钱从别的渠道购买毒品都可以，那就达不到控制他们的效果了。所以说只有让他们中了外界买不到的毒才能控制他们。
嗨，聂哥，武侠小说看多了吧？啊，
哎，要是真有人呢能研究出什么控制人的药物也是蛮可怕的。
程子墨说：这种毒品呢全世界极少有人弄得出来，如果这案子破不了，危害可能不止四个煤老板呢。不知道林墨有没有听说过？哎，对了，林墨人呢？
谁知道啊，莫名其妙跑了，把我一个人丢那儿了。
肖朗说。在南安市公安局物证检验实验室的隔离窗边，林墨正在专心致志地研究一件黑色牡丹花花纹的女士针织外套。他坐在隔离柜的外边，双手通过操作孔伸进隔离柜，小心翼翼地把针织衫的一部分拉开，然后用镊子从针织毛衫之间夹出一段黑丝，放在平铺的白纸之上。白纸上已经有十几根黑丝了。当时对于曹允案子里边的重要物证，这件女士的针织外套，警方进行了大量工作， 尤其是围绕这一件针织外套的所有人进行了调查。不过，经过傅如熙和他的团队进行 DNA 提取工作，并没有在衣服上提取到可以清楚辨别 DNA 的基因型。因此，警方对于这件衣服内部也有争议。有人认为这是买的一件新衣服，穿着时间比较短，所以没有附着 DNA。有人认为只要对衣服容易被粘着 DNA 的领口和袖口进行仔细的清理，那么这种外套上做不出 DNA 也是很正常的。后来，聂志轩和傅如熙在针织衫的毛线孔里找到了一条黑丝。至于这条黑丝究竟是什么东西，聂志轩也下了不少功夫。后来，在显微镜下，聂志轩发现了黑丝是具有皮质和髓质的结构，其周围有叠瓦状包围的毛小皮，从而确定了这一条小黑丝应该是毛发。该毛发呈圆柱形，毛小皮鳞片薄，表面花纹细小，排列不齐，有多样的交叉圆，和兽毛、人类其他部分的毛发形态不同。所以，聂志轩确定这应该是人类头发的末端。很可惜，以现在的技术，在没有毛囊的发毛之上是无法提取到 DNA 的基因型的。所以说，这一段毛发并不能经过 DNA 的检验来确定曹允的作案嫌疑。不过，这不是新衣服，而是经过清洗的旧衣服，这一点也算是间接证明了并没有什么人买一件新衣服来伪装作案过程，转移警方视线。所以警方认为，曹云把衣服丢弃在更衣室的真实性还是比较高的。在曹云宣布结案之后，这件衣服就连同本案的其他证据被移交到了南安警方的物证保管库。林默基于之前的推断，认为幽灵骑士被杀案之中存在相当多的蹊跷，很有可能是有其他人在利用曹允作案。角度不同，林默看见隐形信息和警方也就不同。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件衣服既然已经经过了仔细的清理，就说明这衣服不一定是曹允本人的。否则，既然要嫁祸于他，越是留下 DNA， 那就越是有意义。所以，这件衣服上所有的线索对于找出真凶可能都会有所作用。林默曾经去物证保管中心调取了这件衣服，进行了更加仔细的观察。他发现衣服里夹杂的不仅仅是只有一小段的头发，可以说呢，有很多头发。无奈，头发的 DNA 无法做出，所以啊，再有什么其他的想法也只能暂时作罢。直到警方抓获顾星的时候，林默无意中看到他的脸上粘附着诸多毛发碎屑，心中灵感突然被激发，所以他这才迫不及待地赶到了南安市公安物证保管中心，调取了这一件已经被封尘的针织衫，借用傅如熙的实验室工作了起来。毛发本身就细小轻飘，再加之有毛发的一小节更容易被流动空气带走，所以林默在空气完全静止的隔离橱柜里慢慢地把针织毛线孔里边夹杂着的毛发一根一根地全部都夹了出来。虽然现在林默还不知道他这样做有没有什么意义，但是有着一股信念在支撑着他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做完。在同样是毛质的针织衫中寻找毛发，这本来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再加上毛发的短小，针织衫又本身是黑色的干扰，还隔着一个隔离柜观察的不便，这件工作更是难上加难。林默停了几次，揉了揉眼睛，心想，如果萧朗这个感官异常的家伙在就好了，这件工作如果交给他做，应该会简单很多。不过萧朗此时正在配合警方对顾星等人进行突击审讯，怕是没有时间了。林默小心翼翼地把摊有数十根毛发碎屑的白纸放在一个塑料透明的托盘里，用盖子盖好，拿出了隔离柜，然后来到显微镜旁。 他现在要做的就是观察这些毛发有哪些共同点和不同点。虽然使用显微镜观察并不是林默的特长，但是他还是摸索着看出每根毛发碎屑之间存在的差别。有的毛发碎质很粗大，有的则很细小，有的毛小皮杂乱无章，有的则排列整齐，有的毛发色泽暗淡，有的则是油光发亮。林默的嘴角慢慢地浮现出了一股笑意。
嗨，要不是我妈告诉我，我还真找不到你。
肖朗不知道什么时候走到了林默的背后，猛地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你怎么走路没声音啊？
林默吓了一跳。因为我听觉好，所以尽量放轻脚步，在别人耳朵里那就听不见了。肖朗自豪地说道。
哎，你知道吗，顾星全都撂了，供述过程简直和我们分析的一模一样。现在啊，我觉得我们不应该叫什么守夜者了，应该叫神探联盟。
不要得意忘形，傅老爹说过，守夜者不仅仅是一个组织，更是一种信仰和信念。
哎，这什么玩意儿啊？
肖朗拿起桌子上的托盘问道。肖朗话吹出来的气把托盘里边的毛发碎屑吹得向一边靠拢。
哎，别吹，物证都给吹没了。
林默一把夺过了托盘。
哎，这是头发吗？粗细颜色都不一样啊。
林默听肖朗一说，呆呆地看着他。
早知道你的眼睛比显微镜还厉害啊，我就不费这么大劲儿了。
哎，是你把我一个人撂现场的啊。
肖朗摊了摊手，靠在物证室的桌椅上。
谁知道你跑这么急是来研究一堆破头发的呀？
头发是头发，但并不破。他至少告诉我，杀害幽灵骑士的人应该是伪装藏在一个理发店里。
肖朗瞥了一眼隔离柜里边的黑色针织衫，同一件衣服上夹杂大量不同性状的头发，最常见的那就是理发师了。但是曹允和造型行业毫无关系，这说明凶手真的是另有其人。
可惜啊，这个行业从业者太多，依旧无法下手。
林默默默地把针织衫装进了物证袋里，
范围已经缩小很多了，比以前的一无所知算是进了一大步吧。
不过我来找你可不是跟你聊破头发的。
肖朗拍了拍林默的肩膀。林默抬起眼睛好奇地盯着他。肖朗说道，
我老爷生怕我们闲坏了，这不让聂哥又给我们找了一好差事。不过呢，在去接好差之前，我呢得先去看看我妈。
林默立即赞同，正好我也正好有事要问问副主任。哎，等会儿啊。
肖朗一脸不解地回头看着林默，而林默此时把实验室案头的一份南安都市报给拿了过来。南安再现幼儿变异事件，又是疫苗惹的祸。斗大的头版黑体字引人注目。
这是什么呀？
肖朗探过头来阅读。
你记不记得那个新桥的新生儿注射完疫苗就昏迷那个？
有吗？
在抓捕曹云的时候，在万金顶上广播里提到的。
不知道啊。
肖朗一脸茫然。林默把报纸递过去，趁肖朗一头雾水读报纸的功夫，他在手机上迅速地阅读起新闻来。
嘿，这新闻标题太吓人了，我以为是什么变异呢，原来就是孩子过度发育啊。5岁的孩子身高超过1.4米，营养过剩吧。
林默看了看手机，摇了摇头。
我觉得没这么简单，这会儿网上全部都是关于这两件事的讨论。那个孩子是3岁注射疫苗之后就开始出现过度发育的情况，5岁的时候第二性征已经开始出现发育的征象，甚至身上的汗毛也开始变得过黑过长，这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肖朗摊了摊手，把报纸甩回到桌上。
所以大家一窝蜂的都带孩子去做检查了呗，新闻里不也说了吗，调查组没有发现问题疫苗，也没有足够的依据证明和疫苗有关系， 事情还在调查之中。再说了，上次是昏迷，这次是发育，这两件事有关系吗？咱们还是赶紧找我妈去吧。
凌墨满怀疑虑，但是的确也无话可说，只好跟着萧朗离开了实验室。有声小说《守夜者二》，黑暗潜能，由魔铁图书出品，作者秦明，演播骆驼，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您期待下集。